持续更新中的教会。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参与布道与肢体关怀。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到四十节。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到四十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人，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参与全人关怀的事工。全人关怀就是包括了灵命上的关怀，就是布道传道跟身体跟肢体间的关怀。所以今天呢，我选择这个题目，也盼望当教会进到另外一种阶层的时候，那我们有更多的人需要关怀，更多的人我们需要属灵的关怀的时候，让神帮助我们能够努力前面的这个方向，能够爱神爱人。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四节跟四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四节，我们开始用起印的方式，好吧？我念双数啊，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始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用宝血扶庇我们，不看到我们的罪，也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能够一心想追求认识你，而且要讨你自己的喜欢，让你仆人口中的言语，让你会众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蒙你自己的悦纳，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磐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徒有责任参与全人的关怀，顾及人的灵魂跟身体上的需要。 使徒保罗说，爱是最妙之道，而全能的关怀呢，是实现最妙之道的最基本的一项行动。爱也是个诫命，圣经上面讲是神的诫命，人有责任爱神爱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这么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又讲，又建了一个比喻，强调出关怀的责任。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病了你们看顾我。然后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可以用一句话我们来做今天信息的总结，也就是说，传扬福音且关怀人，不求报赏的必得到天国的赏赐。你跟我要讨神的喜欢，你跟我要得到天国的赏赐。这边要讲到，我们要关心人的灵魂，传扬福音，我们要关心人的身体，而且不求报偿的关心他们。这样主耶稣的应许说，天国必定是我们的。那我们当如何呢参与这全人关怀的服事呢？要参与布道，要参与肢体的关怀，你跟我在平常的时候就要操练。那至少今天我们的经文中间告诉我们，要在三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要操练与神同工来传福音。第二方面的操练，要按神的能力去关怀。第三方面的操练，是操练爱心服事，就可以得赏赐。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要参与全人关怀的侍奉的话，我们应当在平常做什么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操练与神同工来传福音。我刚才读的主耶稣所讲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里面，当他呼召一批渔民，这些渔夫们，当他呼召他们来做主耶稣门徒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讲，来跟从我，这是一个命令语句。然后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是个将来的语气。也就是说，主命令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有责任关怀别人的灵魂。他讲，你们要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有一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今天肯跟从他的话，听他命令的话，主耶稣应许我们说，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什么得人如鱼的渔夫一样。我们首先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主耶稣所讲的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得人如鱼的责任。你跟我有这个责任去得人如鱼，那是关怀人灵魂的一项服事。我们看到人的责任是什么，主耶稣在四章十九节讲，我们的责任就是跟随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来看到，我们不但要尽上我们的责任，也看到神的全权。我们就好像一个银币，好像是一个 quarters， 拿了之后有两面，让我们看到一面是让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全权，另外一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责任。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要相辅相成，我们一同相信，一同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就好像一个铁轨有两条轨道一样，当这个火车头在这个两条轨道的上面在行走的时候，就可以走得远。你跟我要参与关心别人灵魂传道的工作，我们必须要与神同工。那我们看到了，在这边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模式。那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 讲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侍奉的时候，他讲到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三十五节里面就包括了主耶稣的侍奉。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基督所参与的是全人的服事。这边讲到主耶稣的侍奉有三方面，他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方面，在会堂里教训人；第二方面，宣讲天国的福音。除了这两方面帮助我们这个人的灵魂，使我们的理性跟意志能够在新的生命之下能够被改变，能够看得清楚神，也认识，更加的认识自己，同时我们的意志不再像因为犯了罪有了罪性好像一个懒驴一样的，那因为呢我们的灵里面的生命得到了精神，而我们能够立志来跟随主，就是我们有人的责任。在这边还有第三方面的侍奉，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关心全人的，因此你跟我必须关心全人。当教会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新的堂，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教会，会有更多的人不但是我们邀请他来，而且他会自己来到这个教会。当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同工不多，我们的每一个人就必须肩负起来人的责任，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让主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成为得人如鱼的人的渔夫。什么是人的责任？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就指出来，就是爱，爱神跟爱人。那这个传扬福音的责任是谁呢？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正当基督徒生活的人，多应当能够肩负起这个得人如得鱼的这个责任。什么是传福音的定义？有一位在导航会神很重用的一位人，那他给了一个定义，他讲传福音是将你从耶稣身上所看到和经历到的去告诉人。那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面讲到我们的做见证，传福音就是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上操练传福音。我们中间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做传福音的工作，有很多人也关怀别人的灵魂，为他们祷告的工作，但是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着可能甚至于一次都没有去传过福音，这个是亏欠神。你跟我必须操练，把传福音当作是一个见证，讲见证，将我们从耶稣身上所看到的、所经历到的去告诉别人。你跟我有这个责任，得人渔夫的责任，是关怀别人灵魂的侍奉。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为什么今天不是全教会的人都会传福音，都肯去传福音呢？传福音得人如鱼不但是责任，那我们也看到得人如鱼它有什么？有阻碍，的确确有阻碍。得人如鱼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情，什么是得人如鱼的阻碍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阻碍。第一方面的阻碍就是说自然，我们这个人不自然了，也就是说不正常了。譬如讲呢，第一方面我要讲的，实际上可以跟男女谈恋爱有感情，结婚生子，那这个现象呢，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那生小孩这个过程，牵涉到三方面，这是都是自然的，不然的话就不自然。第一方面自然的是什么呢？那这个男女双方结合呢，他一定要是成熟了，这个成熟了，他不成熟的话结合，那他不会生小孩，他这个人要成熟。第二方面呢， 那他必须是健康的，没有疾病。
如果这个男女双方有一方是有疾病的，那他就呢不会生小孩。因此我们看到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们看到必须成熟，第二个方面必须没有疾病，第三个方面他必须结合。如果男女没有结合的话，他不可能生小孩。那这代表属灵是什么意思呢？属灵上面有同样的意义，他在灵命方面必须成熟到一个地步，那他呢自然的，而且呢他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他就肯去传福音。第二方面他必须没有疾病，没有疾病代表什么呢？他不在罪里面。如果他在罪里面的话，他的传福音也没有果效。第三方面他必须要结合，结合是什么意思呢？他必须呢住在基督里面，好像主耶稣讲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讲的一样，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枝子若离开了树，就怎么就不能结果子。要结果子必须跟基督联合，要有结合。今天我求圣灵光照我们中间每一个，你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尽上责任的人？如果你在这方面有亏欠的话，那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讲的两大点，也就是第一点，在这个自然发展方面呢，变成不自然不正常，是不是没有成熟？是不是有疾病有罪？是不是没有结合，没有在基督里面？那第二方面的大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是自然的情况变成不自然了，所以就不会去传福音。第二方面的是什么？是没有受过装备。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受过装备，从来没有受过装备，因此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传福音，甚至于他们不知道像约翰一书一章十三节里面讲的，将你们身上所看到的所经历到的去告诉别人，他不知道怎么告诉。那但是呢，这第二方面呢是很多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接受过训练的。我生平受过了一些训练，那呢我们最早出的一个书呢，那也是把在西方一个很受神重用的一个牧师，他平常的见证，平常出去传福音的方法，他的见证呢，我们把它出来。那这本书我们中间的人也许都熟悉啊。那这本书呢叫加美角中，那这个海斯牧师他的一个方法怎么很简单，就是罗马路，那就是说呢经过了罗马书，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把用了罗马书的经文把人带到了什么，带到了神的面前。一开始是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然后为什么没有一人呢？三章二十三节，因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呢我们再接的是罗马书五章八节，六章二十三节，然后在五章十二节，然后就最后进入到了高潮，就是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十节，你若叩击的耶稣为主信义，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带到最后的时候呢，罗马书十章十三节，那最后你跟他握一个手，人若求告主名的终必得救。罗马书，我以前呢用着罗马书一直在用的时候，甚至于停电的时候，跟人谈话的时候都可以，因为通通在脑子里面，凡是可以讲，没有灯光的地方都可以跟人讲。那这种方式呢，我以前还用的叫做能火机的方式，靠人家的门去跟人家谈，去跟那个邻居谈，一个一个到一个社区去跟人家谈。那这种呢是要经过装备，经过训练，是一种操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的责任。弟兄姐妹们，得人与父有障碍，你跟我有责任把这些障碍切除，把这些障碍恢复而成为自然，而且接受装备。我们说得人如鱼的与父，我们不但看到了得人如鱼的责任，我们不但看到了得人如鱼的阻碍，我们也看到了得人如鱼的行动。你要参与这个行动的时候，你要做准备，也就是说出去钓鱼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准备。做些哪些准备呢？第一方面是渔具的准备，钓鱼的器具的准备。钓鱼的器具是什么呢？神的话， 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是不坏的种子。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里面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神的话要准备。那我以前呢，我记得一得救的时候啊，我就去做见证传福音，你知道吗？我喜欢拿大的圣经啊，拿大的圣经。当然呢，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要小圣经，人家看了怕了，对不对？这么大，那呢，我在圣经的后面呢，以前刚得救的时候，我到现在你看三十几年了，我就写了一大堆的东西写在后面。为什么？通通是渔具的准备，讲到了要钓鲫鱼啊，用什么钩？讲到了要钓 bass 的时候用什么钩？讲到了这个鱼呢，本来钓上来又滑下来的时候，怎么再把它钓起来？所以呢，有些问题通通写在这个底下。所以万一问的时候呢，一下子问不出来的时候，有些预言怎么样印证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通通抄在后面好几章，然后呢翻起来。那现在当然是不抄这种基本东西，那抄的是另外的东西。但是呢，你要准备渔具啊，你要有心，你知道吗？你要记得我们神的眼睛呢，遍察全地。你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把心思意念放上去的时候啊，神通通知道。我常常啊讲一句话的时候，为了要把这句话讲得清楚啊，我就怎么样把它呢尖锐化的讲出来。譬如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有很多州都没有死刑了啊，但是呢有些州啊假如你要想杀一个警察的话呢，那当然是一定是死刑啊。而且你杀警察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呢伤了一个警察，或者因为你的关系而受伤而死，而是什么样继续不断在想怎么样把这个警察能够解决掉的话呢，这个是一定是死刑。反过来讲，你如果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那这种呢，我讲的那种罪叫做是 premeditated murder， 一天到晚在想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成。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侍奉如果是 premeditated 的侍奉，就是一天到晚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工作做得好的话呢，哦，这个在神的眼光中啊，哦，非常受到重视。我今天很高兴我们的姐妹啊带着诗歌啊，能够把这个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放进去，真是感谢主。那这个呢，我相信他在想过了，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而且呢，刚才我讲完道的时候，上面一堂的时候，他还问我说他怕有些诗歌会被重复的，在想想想想想想把这些事工做得好的话，在神的眼光中实在非常的重视。今天你跟我回去的时候可以有个功课，如果你装备不够的话，如果你有什么障碍的话，如果你要有得人如鱼的行动的话，把这些写下来放在你的圣经后面。这些东西资料你问你们的长老，你问你们的同工，你问你们的牧师，都有把这些资料写下来。出去传福音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往后面偷看一下，好吧？真的话答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啊，对不起，我虽然信主多年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答，你能不能允许我回去问一下同工，问一下牧师啊？然后呢，我得到答案之后，我一定回来告诉你，设法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我讲啊，你这样做非常的好，我就以前有过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呢，你回去之后把这个问题搞懂了，而且还有什么好，你还有一次机会怎么样再到他的家里面去，再到他家。我有时候就是这种机会再到他家去的时候，他什么，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弟兄姐妹们，这个渔具要的准备，这是得人如鱼的行动。第二方面呢，鱼饵的准备，你用蚯蚓，凡是你用面粉，凡是你用鸡的肋骨，或者这个，或者是你用小的鱼，用什么鱼饵钓什么样的鱼。那这边呢，鱼饵是什么？福音，好消息。那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福音，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你用不同的方法来准备这个福音的时候，就可以钓到不同的鱼， 对着知识分子，对着好像以前的背景是无神论的，是以前的背景是进化论的人，你怎么样把这个鱼饵，把这个福音编得好，能够给他？对于有一些在基层的一些人员，你怎么样把福音借着见证的方式能够带给他们？鱼饵准备，第三方面，技术的操练。技术的操练，我现在给几个例子，有些基本的东西。那我自己训练自己，我自己训练同工，我自己训练教会弟兄姐妹也是一样，跟他们讲，你每一次去探访的时候，不管结果怎么样，你一定要把人生的必知的四件事情一定要讲出来，是很系统的讲出来，好像是不管是不是很系统的，很暗示式的讲出来，那你一定要讲出来。今天我们中间的，你如果去探访别人，你如果去传福音的话，这四点一定要传出来。这四点是讲出来是什么？第一点，必须得救，人必须得救，不然就没有盼望，不然就是存人，必须得救。第二点就是不能自救，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的。第三点，必须主救。第四点呢，接受主救，很容易记，对吧？大家会不会背？我读一遍，你跟我好吧？四点，第一个是什么？必须得救，讲，必须得救。不能自救，不能自救，需主来救，接受主救。好，我们连起来一同很快的讲这四句话，好吧？必须得救，不能自救，需主来救，接受主救。你这四点在任何情况之下，跟什么生的人，或者在你的办公室，或者是跟人家去谈话，都要有计划性的把从你的话里面讲出来。人必须得救，不能自救，需主来救，接受主救，这是基本的训练。技术的操练，你去钓鱼的时候要有点技术的，那基本的技术稍微了解就是基本的技术。那当然还有特殊的技术，刚才讲罗马路，我们这本书我是觉得最好的一本书，但是呢销路最差的书。我在1974年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太好了，变好了。这是我们第三本好吧，第四本书，一口气印了什么？印了8000本。今天呢，在1974年，今天在我的车库里面仍然有一大堆，仍然有一大堆这个加美教宗。可见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传福音的负担，对这个是责任忽略了。我们来看到有罗马路，还有福音桥，我们圣徒装备的训练有福音桥，这些呢特别的求主帮助你，也给你机会，你若意参加接受训练，能够参与什么？能够钓鱼，能够参与，能够做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一样。然后呢，除了这些特别的技巧之外，你还需要花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就够了。你做一个训练，就是把你得救的见证那写成一个，是一个变成传福音的方法，那就是用保罗所谓的三段法。你得救之前你怎么遇到的主，第二，第三，你得救之后怎么样。那这个呢，那基本的训练每一个教会都应当有，我相信你们教会有这方面训练。得救的人怎么叫他讲见证，对不对？那保罗的三段法，那我们专门有一本很薄的一本书，从圣徒装备里面拿出来印出来了，那供给教会弟兄姐妹用。那经过这个操练之后，你讲出来的见证就好像一把很好的鱼饵跟鱼钩一样的。而且呢，讲见证是最好的，当你去探访去传福音啊，讲，你看到啊，对方啊好像啊不大耐烦了，那个绿灯要变成黄灯的时候呢，快要变红灯了，再讲下去，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讲了。这个时候你甚至于可以把圣经合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讲一个得救的见证。每个人都喜欢听真实的故事，而且每个人都希望听到是什么使这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呢，你这个时候讲一个这个活的活生生的，而且呢是个带血的一个故事啊，这时候啊，那这个故事马上使他听了之后就会
注意，而且甚至于得到改变。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操练与神同工传福音。你跟我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只不过是一个渔夫，而这个真实使人得救的是圣灵，是圣灵的工作，光照这个人的心，使他的心复活过来。当你把神的道讲出去的时候，神的道跟神的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了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那个道是那个不朽坏的种子，就是种子原本就是精子，不朽坏的精子，那道跟灵一结合的时候，一个新生命就出来了。因此这个工作一定要靠与神同工。所以我们看到了操练与神同工传福音。我们看第二个角度，我们关怀不但是他的灵魂，关怀这个人的身体心理上的需要。操练按神能力，按神的能力去关怀。马太福音第25章35节到36节里面，我们看到有6个动词，你们给我吃，给我喝，留我住，给我穿，看顾我，看我，6个动词。这边讲到我们的关怀工作是6个动词所展开的活动，对于他的人的身体，对于人的心理都有帮助的一种医治，一种帮助，使他能够全人的能够得到医治。我们这边讲做关怀人的工作的时候，首先必须最重要的是按神能力去爱人，按神的能力去爱人。彼得前书，彼得讲到啊，讲到的时候，他讲我们呢在教会里面肢体之间要彼此按照恩赐来服侍。接着他讲的时候，彼此看恩赐来服侍的时候，接着他讲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两种恩赐。他选一种是最大的恩赐，大家都很羡慕的先知讲道的恩赐。他讲讲道的就要按照圣言讲，按照神的话讲，要靠神去讲，因为神的话中间有能力。讲道的要不能靠自己的能力，靠神的话，神的话没能力。第二种是一般性最普通的恩赐，关怀人。他讲关怀人要靠神的能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中间有很多所谓很多关怀人的人，但是真正靠神能力关怀人的却不多。所以有时候当你有一个人很需要的时候，你去关怀他，关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你开始什么听到的话都是千篇一律的话，他跟你的埋怨都是千篇一律。所以你到打电话给他，你去看他，你知道他今天又要讲这些话，千篇一律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你自己心里面有点埋怨了。不但心里埋怨，你也想我的爱大概用完了，到此为止了，所以以后呢很少打电话给他了，也不愿意看他了，因为什么呀，吃不消了，能量源头用完了。这个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所以彼得讲要靠神的能力去爱人。我们看到关怀人是个很重要的工作，关怀人让我们看到这是爱的指示灯。当你去关怀人，表示你在爱人，爱人在这边彼得讲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另外我们看到不但关怀人表示出来你在爱人，指示出你在爱，关怀人也是坐在主身上的服侍。我们看到第40节，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边呢有一个解经的问题，一直是最小的身上，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所以有的人讲这个弟兄是指什么呢，是指犹太人跟主内的弟兄姐妹，关怀是指犹太人跟主内弟兄。那另外一类的呢，是从这个全盘的主耶稣所讲的话，不只是在马太福音这个经文这个地方来看出来了，这不是，可能主耶稣不是讲只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你要这样的关怀，指一般的人，
这边的讲出来呢，是一个讲的一个标准，一个最小的身上是指出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有些人他可爱，我们去关怀他；有些人不可爱，那呢我们就不想去关怀他。或者有些人呢，在经济上在背景上跟我们相似，我们喜欢关怀他。那有些人不是跟我们同一个背景同一个文化的，这边就讲是最小的身上。所以那一般讲有这两种解释方法。那我自己觉得呢，不见得要限制在主内教会中间的所有的人，你付上的代价，主耶稣在这边讲到多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四十一面是主，是一句反面，跟四十节是反面的一个。所以让我们看到爱人关怀人的重要，让我们也看到你跟我在关怀人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必须要关怀什么？关怀人的灵魂，他是不是真的得救？他身体上有需要，是不是真的得救？最近我以前所牧养的教会中间呢，有一个常常喜欢关怀人的一个人，而且是个医生，而且是个很好的医生，他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呢他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经过了化疗，经过了开刀之后呢，那呢扩散到别的地方去。那现在呢痛到一个地步，那呢一天到晚就是用麻醉药吗啡在那个。所以呢当我们到医院去看他去的时候，有一次那在去年九月的时候，我跟师母一同去看他的时候，当我在看他之前的时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面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呢，这某某某这一对夫妻到底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得救？他以前在教会里某认识他非常的关怀弟兄姐妹，人是很好的一个人，但是现在面临到这个疾病，而且可能要离开而见到主的时候，你跟我在他周围的人都有一个责任。所以当时我觉得很强的责任，而且我是他的牧师，我必须很谨慎的很严肃的问他这句话，让他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基督。那我做了很大的一个决定，觉得我今那天去看他的时候，我必须要问，不然的话我在神的面前我没有办法担负这个责任，我要受到惩罚。所以那天我准备了我的心去跟他很谨慎的对他这个问题。我讲现在你经济上没有问题，甚至于你离开之后也不会有问题，现在你的一生神也给你很好的这一生，你也做过很多的善事帮助别人，但是某某某，我今天要问你一句话，我问这句话是出于我的责任，也出于我对你灵魂的关心。你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认识你吗？你有这个确据他认识你吗？当我问这句话，我认识他已经超过了15年这么之久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担忧的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正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回答我。我讲你如果遇到了主耶稣基督，他讲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不是空空的走了这一趟在人间吗？空空的来到这教会，过去的20几年在这个教会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有这个责任关心，关心那个最小的一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甚至于弟兄中一个什么，一个你认识很久跟你背景相似，而且呢你喜欢跟他在一起的一个人，你有这个责任要问他。弟兄姐妹，你有这个责任。当最后我的父亲从台湾来看我的时候，我在纽约长岛教书，当我带他到校园里面去看一个一个看的时候，我跟他讲这是杨振宁的办公室，他看了一看很高兴，那他也很满意。那这个时候呢回到家里面，刚好第二天呢我讲到 我讲到的时候，我看到他反应也非常的好。以前我讲到他头都低下来，好像觉得很怕羞，自己的儿子在上面讲到。那天我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腓立比的狱卒的时候，他很有精神，看着我，而且对我微笑，对我在点头。我讲腓立比的狱卒都是罗马兵丁，退休的罗马兵丁做，经过了严格罗马兵丁的训练。所以当监狱门一打开的时候，他们有责任，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刀要自杀，因为他们是受过军事严格训练的人。保罗讲不要伤害自己，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了他们。我讲这些，他们因为他的文化训练的背景，他们做出的事，反而如果他真是伤害自己，反而阻扰了福音。今天有很多因为文化，因为知识，因为科学，因为自己的金钱而妨碍到他成为接受耶稣基督、接受福音的阻挠。所以当那天晚上他再过几天要走的时候，我讲到他来听的时候，那我就问他，爸爸，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哎，他就放心，我有一天决定去教会，一定受洗的。我讲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他讲你今天讲得很对啊，我就是因为我受了儒家的训练而影响的，我就像那个腓立比的狱卒一样。我这个时候再进去讲，我讲我想把福音传给他，想带领他接受耶稣，但是他的门关掉了。当我跟师母送他在 Kennedy 机场看到他进去电视上面他的背后的影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感觉，是不是我再会见到他，是不是他真的得救了。那是1985年1月的时候，但到了1985年4月12号的晚上，台湾有个长途电话来说父亲 stroke 昏迷不醒，已经一个星期了。我赶紧收拾了东西，拿到了签证，赶回台北去。一路上我只有一个心情，一个祈求，因为那时候我在1985年2月7号已经答应神全家要奉献，而这个时候是4月12号的时候。那我的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求你给我15分钟的时间，我带领过蒙你的恩典，经过我传的福音，那你跟我同工而让很多的人信的耶稣基督，今天我要全时间的奉献给你，让我所有后面的一生来换取那15分钟，给我15分钟，我把福音好好的跟他讲，让他醒过来。你知道吗，我坐在他床旁边门椅子上27个钟头，他没有醒过来。我看到他吐出他最后的一口气，神没有答应我这个祷告。但是当我后来在想的时候，神似乎已经答应我这个祷告。是的，人一死没有办法再为他祷告了。圣经上讲的，当吐出最后一口气死的时候，就已经怎么成了定局了。你怎么说，李牧师？你讲神似乎答应了这个祷告，是的。今天你知道神给我多少个十五分钟？成千个十五分钟。今天神给我成千个十五分钟，不是跟我的父亲讲，是跟别人的父亲、别人的母亲讲。弟兄姐妹们，你有责任，你有责任，你去把福音传给你周围的人。像每次神给我恩典，侍奉的恩典，出去布道的时候，每次我父亲那个脸型，那个躺在床上而不起来的面孔，就在什么呀，就在我的心目中间。每次当我去布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好像神说，好，给你15分钟，给你15分钟，你去传，传给别人的父母听，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而生命有的改变。操练按神能力去关怀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 要靠神的能力与神同工来传福音，你必须要靠神的能力去关怀别人，不然你有一天你会用完的你的能力。怜悯的行动是我们每天都应当实践的，不必靠财富，不必靠能力，不必靠智慧，只是靠无价的一种付出的一种代价，为了别人的灵魂，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做在主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可以去忽略传福音给别人或在关怀别人的工作。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交给教会，交给政府，交给救济的机构。神要求你跟我从爱神的角度去爱他所爱的人。当我们在爱人的时候，就显出了爱的指示灯。当我们在爱人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把爱人坐在人身上的，就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要操练爱神的能力去关怀，我们要关怀人的重要。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看到关怀人身体的服侍，关怀人身体的服侍。我们的关怀的对象是需要的人，小人物需要的人。我们的关怀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也让我们看到关怀的内容是什么。关怀的内容我们讲了六个动词，六个动词可以分三个层面。我们来看第一个层面是什么，供给食物的层面，吃喝。第一个层面是最基本的，供给别人吃跟喝。第二个层面提供住宿，住的地方，住跟穿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什么，第三个层面是关怀探访，是慰问，是使人能够觉得能够得到安慰，跟那个不自由的人，受伤的人跟边缘的人。主耶稣列了六个动词，这六个动词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包括在食物上的供应，住宿上的供应，关怀上的供应，六种怜悯，三项服务。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的人呢，所谓的有爱心的人，天生呢性情上喜欢人爱人，那但是呢，圣经上所要求的，像登山宝训里面所要求的这些呢，都不是从天性出来的，都是靠圣灵所结的果子出来的，单单靠天性不行的。我刚才讲过的，彼得讲的什么关怀人要用神的能力，神呼召我做传道人，我这个人呢话语平常能够不讲就不讲，很少讲话，而且我最怕电话，跟人打电话有时候想不出来什么话讲，我是 不大喜欢讲话的人，而且呢我是很怕生的人，生人呢我更怕，更不知道怎么讲话。神很幽默，就要选这么一个人，就要用他的嘴，就要用他一个什么，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神要什么，用这个人来做他的传道人。而且呢我呢因为内向，因为很怕跟生人讲话，因为很怕讲话呢，因此呢也本性是不大会常常提供这三项服务的。也就是什么呀，就是说提供食物，提供住宿，提供关怀。但是神奇妙，神要我们改变，神要我们改变。那你改变，你要相信，要依靠神的能力。第二方面，你要尽上人的责任。那呢，我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身上，我想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这个呢，我在20年前，在25年前，在三神一得救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觉得这个要改变，因为圣经上所讲的不是出于我这个自然人可以出来的，我必须改变，求神帮助我。那我就定期怎么样？定期一个月一定请人到我们家来吃饭。那使我很紧张，那这是什么？我自己决定的。那感谢主神给我一个妻子啊，是跟我完全不同性情的人。那他喜欢，
那当然我有这个要求，他的若儿很高兴的去做。那呢规定自己以前有一个阶段，每一个星期去探访别人，去关心别人。而且呢后来呢这两项都做到了，但是住到家里面还是难。一住到家里我人非常的紧张，有人到我们家里非常的紧张，我甚至于觉都没办法睡。那这个什么也带到神的面前来。今天我家里面到一个什么地步，可以睡十个人都不会影响我，而且睡十个人我还怎么样，我还会拉人到我们家里睡。所以今天呢，我是这三项服务呢已经变成什么样，已经变成我非常习惯的服务。弟兄姐妹你要学习，为什么？你站在你面前这个人是个性上的，是完全不会，原来不会什么自然人不会提供这三项服务。今天我们中间有许多神要借的今天他所讲主耶稣基督讲的话，叫你把你的家打开，叫你什么，叫你供给别人食物之外，还要什么，还要让别人住宿，还要什么，还要去关怀别人。今天你需要被对付，因为这是人的责任。为什么你讲我需要被对付？因为什么呀？为了我。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什么？多坐在我的身上，为了我。哎呀，这两个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成千上千上百的人，上万的人，在旧约一直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两个字，为了主，他们流血；为了主，他们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为了主，他们怎么？甚至于把他们的性命拿掉，为我。你肯不肯为了主你不方便？肯不肯为了主我自己改变？肯不肯为了主你去接待？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通通怎么坐在主的身上。你知道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一对一训练的时候，绝对不会叫人到我的家里面来，这是一个规定，就是专门怎么专门要到你家去。因为我跟你在一个教会已经五年，从来没去过你家，你从来没有邀请过我。要你做门徒训练，我就是要到你家，就是要到你家怎么样，要叫你操练，把你的门打开，把你的门打开。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训练，你记得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家从来在这个教会里面五年十年都没有打开过接待人的话，那我必须讲，我不知道你对神有没有委身过。我告诉你 James Montgomery Boyce， 我们出过他的书，那呢他讲过一句话，他讲今天有很多的所谓基督徒，在他们的一生中间从来没有对神委身过，一生中间从来没有凭着信心对神委身过。他讲了一句话很严重，他们不是基督徒。委身，委身是基督徒的一个什么，接受主耶稣救恩之后的里面的声音，里面的生命反映出来的第一个现象，委身。今天如果我们不委身，那呢今天我们就不会为了主。今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主。那我们看，从第三个角度来看，我们看的操练与神同工传福音，对了人灵魂的关怀。我们看到操练按照神的能力去关怀，关怀别人的身体，关怀别人的心灵。我们看第三个角度，操练爱心服侍得赏赐。我们不但为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这样做，而且主耶稣基督讲我会给你赏赐。赏赐，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里面讲到，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我们要爱神爱人。这边讲到了今天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这个比喻，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是，有单纯的动机的人是得奖赏得赏赐，也就是爱人的人。在37到39里面我们看到，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给你吃，见你做客旅，见你病人来看你了。哦，这些义人就是对那个一个小人物
那个小弟兄他付上代价来照顾而关怀他的灵魂，关怀他身体的，那主耶稣讲都坐在我身上。当主耶稣对这些艺人讲的时候，这些艺人讲，我们从来不知道，从来不知道是坐在你的身上啊。可见呢，这些人的动机甚至于得奖赏的动机都没有，完全是单纯的从里面发出来的。求主帮助的你跟我，使我们甘心不计较报酬，单纯的愿意来以爱神所爱的人，爱神。什么是单纯的动机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侍奉的人，让主耶稣讲，这是神的国度，是成为我们的奖赏。没有复杂的动机，没有要求回报，不是做给人看的，没有有什么好利益的关系而做，没有条件的，多是为主做的。为主都是在不知不觉的侍奉中的，他这些是甘心服侍人的人，这些人是不计较报酬服侍人的人，这些人是连奖赏都没想到的人。主讲，我要赏赐他们。不但如此，我们单纯动机得奖赏，而且看到为主的侍奉，为主的服侍能够得奖赏，爱神的人能够得到奖赏。箴言里面讲，19:17讲，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你可以使什么呀？拥有全宇宙的神欠你，借给耶和华。当我们怜悯一个穷人的贫穷人的时候，就好像借钱给神一样。弟兄姐妹，这句话让我们听到之后，你想不想你借钱给神？当然我们想个借钱给神，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讲12:26，若有人服侍我，我不必尊重他。尊重，你想不想借钱给神？想不想神尊重你？如果你想的话，我也想。那我们就操练怎么样全人的关怀。做基督徒的责任是爱神爱人，当操练与神同工传福音，当操练按神能力去关怀人，当操练爱心服侍，能够得奖赏。凡传福音又不计较报酬关怀人的人，必得到天国的赏赐。耶稣的教训之教是每个人都可以行的，不是要有大的计划，只在乎小的行动的服侍。要爱人，提供给人在基本上人的基本上的需要，要靠神的能力去传福音与肢体的关怀，让我们从爱人的行动中间反映出来我们对神的爱，使神能够得荣耀。让你跟我在教会外面操练做全人的关怀。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责任跟你的全权，让我们这做的这一切出自我们的内心是单纯的动机，为的是你，因为都坐在你自己的身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帮助我们立志去做关怀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